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劳工节下午的5: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辛苦了啊，今天放假了啊，还这么特地的啊，我看到又是满满非常丰富的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准备，所以我也很期待哈。那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啊，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那如果您也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等会儿呢有空可以打个电话上来哈，因为今天假日嘛，我们可以轻松一点，然后生活当中您遇到的一些汽车问题啊，也不用客气哈，都可以向李进提出来，是不是？
哎，其实很多听众朋友我想趁着这个劳工节，可能在家这个烧烤啊，或者跟朋友一起啊，
哎，
出去玩一下啊。
是，
哎，
确实这个。
其实我们，我们周一其实很多次，一年有好几个周一，好像都是，假期，你知道的，咱们试过好几次了。Yeah.
没错没错，对，虽然我们不能跟听众朋友一样吧出去road trip 或者是 barbecue， 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蛮开心的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收获了特别特别多听众朋友的支持。我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还传来一个 message， 就特别说要感谢啊，请我们感谢一位 Sunnyvale 的杨女士哈，因为杨女士呢她是我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的听众，然后最近呢把他的一辆大众捷达车捐给了我们，然后理由呢就是说特别喜欢李进，特别喜欢李进的节目，而且喜欢李进的声音啊，他说他觉得您很专业，然后喜欢您举的例子或者讲的故事哈，都特别吸引人啊，所以在这里吧我们也特别
感
谢一下哎杨女士，
谢谢杨女士。
嗯，好，那其实像这样的听众朋友默默支持我们的还有蛮多的哈，也有去喜欢我们不同的这个板块和节目的，我们都在这里一并感谢大家哈。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比如说您的车啊暂时不用了，然后也想让它继续发光发热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捐助给我们。
是，而且呢捐助给我们的话呢，我们是一条龙服务哈，特别是可以信赖希望之声，因为我们可以把那个我们有自己的就是带 DMV 注册的那个，所以一定可以转车牌，这样的话呢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首尾哈，可以请听众朋友放心。
是，好，那在这里留一个捐车的服务电话哈，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咨询一下，我们的捐车服务电话是855-578-0088 855-578-0088。好，感谢所有捐车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首先啊请李进给我们讲的也是李进特别精心准备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个生活当中尤其现在在湾区哈，我们太需要了，因为看到这个就是汽车的那个三元转化器啊，这种盗窃越来越猖獗，怎么样能够保护它啊？听说最近有两个新的方法啊，那是什么样的呢？请李进给我们介绍一下。
丁月，其实讲起这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哈，防盗的这个装置呢，其实原理并不难，大家都是想办法呢，就是令到这个盗贼呢没有办法把他那个电锯伸进去锯断这个废气排废气管子嘛，对不对？
对，是
exhaust pipe。那怎么保护呢？我想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以前也都提过哈，有好几款不同的，就像一块钢板这样的东西它可以保护，就是这个cat 整个就是要，我想它是一
要把它封起来是吧？
哎，或者是怎么样？对。然后呢，我最近就看到两款这种保护的装置啊，它有一些比较新类的这种做法，它是怎么做法呢？第一个就是叫做 cat strap 的意思就是一条这个一条东西吧啊 strap， 这个 cat strap 的呢，它整套呢大概是150-160块钱，连这个报警器哈，好像你假如不连那个报警器，只是买它的那套防盗装置的话呢，大概一半的价钱都不用。那它是怎么做呢？它就针对两样事情，就是说怎么能够令到这个盗贼在锯的时候啊，它这个锯很难锯，对不对？它怎么做呢？ 这个 cat strap 呢，它是有点像是一卷这个怎么说呢？胶带，就是 tape。
OK。
但是呢，它这可不是 tape 啊，它里面呢藏着三条非常强的这种钢丝绳。
像钢筋对吧？
有点对。然后呢，它是你买的时候呢，它是卷在一起的，大概七八尺长啊，还是多少哈？然后呢？你买了之后，这个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装。我看他们的那个报道哈，
okay.
那怎么装？你就把它一路把它卷开，对不对？它原来是一卷嘛，你把它拉开，然后呢，它一边是带有这个 adhesive， 就是那个胶粘的那个
粘胶，
然后呢，你把粘胶这边就。开始粘在，因为它这 cat 前边也还有一段这个管道嘛，对不对？好，
对，
你从那个，只要你能看到那个地方的管道，你就把它一路粘着它哈，就你这摁上去，然后就沿着这个管道一路到你这个 cat 啊这个小鼓包，然后再往这个 cat 后边的管道一路，直到你把这个这一卷东西全都贴上去了。
哦，
好，
可是这。我问一下，这个您刚刚说自己就能操作，但是也得把车顶起来，对不对？
是，你得把车顶起来，对。
OK。
至少顶，你可以顶到可以，但是很多，假如是喜欢自己，维修汽车的哈，他可能家里都有个千斤顶啊，对不对？好，注意安全。然后你把它这个粘在一起之后呢，他还给你提供了，大概七八个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绑带，就是那个 zip 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绑这个电线是用塑料那个滋一下就把它就是绑在一起了嘛，对不对？
对，
好，它是不锈钢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底下这个排气管是热非常热的嘛，对不对？火烫火烫。好，
是，
然后呢你把它每隔几尺你就把它用这个不锈钢的这个 Z-block 把它就是锁紧
固定。 OK，
好了，固定完了之后呢，你就把车开出去，开它那么半个小时。
为什么、为什么要开半小时？
那个时候呢，它的那个排气管不是就全都热了嘛，对不对？然后它这个热呢，它那个胶，我们不叫胶水，它就是那层胶粘的那个东西呢，就彻底的把这个 cat strap 这条东西啊，就粘在你的这个排气管上了。你撕都撕不下来，这是没撕的了。OK， 好。
对，我刚本来就想问您，那我们能粘，人家不就能撕吗？结果您已经有这个答案了哈，就它撕不下来，是吧？
撕不下来，因为那个东西太粘。
OK，
好。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他说，那这条东西我还是用电锯锯你，对不对？
对呀。
它里面不是有三条那个钢丝绳嘛，对不对？
对。
钢索，然后这个钢索呢，它。很有意思，它并不是固定的在里边啊，它是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这三条钢索呢，它是可以在那个地方作为做稍稍的移动，所以呢，你想这个盗贼呢，他是要爬到你的车底下，对不对？然后呢，他要面朝上，这个，然后呢，举着这个电锯想去锯那个东西，但是电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你的电锯不能够很扎扎实实的，就是切在那个钢索，那个真的钢索那儿动来动去的话呢，你那个电锯呢，实际上是效果不好。咱们大家都知道，你想锯一个东西，假如你想锯的那个东西在那儿摆来摆去的，
对，它就
是非常麻烦，对，
又增加了一个难度哈。
对，所以呢，它就是用这个原理，加上那三条钢索呢，都是非常。就是很硬的，就是普通的这个电锯啊，你可能锯了半天，看着不少火花在那儿，你还不一定锯得断。那从这个盗贼的观点来讲呢，他一看我扒又扒不下来，锯又很难锯，那我花那么多时间，他花的时间越多，是不是就越容易被人看到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再加上他有个报警器，假如你买那个报警器的 option 一起哈，这个他一看到你这管子在动的时候。那他就报警，就响这个 alarm。
OK，
所以就像
那他这个，我问一下
啊，
我问一下，这个 alarm 是我们手机响，还是他这个在车上面会响？
他在车上面会响，他实际那个 alarm 呢，就是在你那排气管这个附近吧，就说你把它你安装的时候呢，你安装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盗贼呢，他不一定能够把这个 防盗器给扒下来哈，就是说你有很多办法，你可以找一个地方，他也推，他有好几个在他的安装说明书上推荐你最好安在什么地方。哎，这样的话呢，就连着报警器，就像上次丁原你看底下有个人的话，对不对？
对，
只要他一爬到车底下，一想动，一想聚，咣一下那个 alarm 就很吵的那个 alarm 就响起来
了。哦 ，OK OK。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至少你一看部队头。第一件事先打911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是围绕着偷窃贼的这个心理而设计的哈。第一，他有这个报警器的话，马上把他吓一跳，小偷都怕这个声张嘛。然后再加上增加了他盗窃的难度哈，聚了半天火花四射的也很难聚得断哈。所以这个真的是还自己可以安装啊。那基本上就是说，这算是一个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动手的话，还是蛮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哈。那您刚刚说还有另外一个新型的是什么？
好，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它叫另外一个，它不叫 cat strap， 叫 cat's clamp 就是夹子。
cat's clamp，
哎，顾名思义呢，它是怎么呢？它也是用这个钢索，这个或者钢丝绳哈。然后呢，它呢，你买的时候呢，它就等于用这个钢丝绳，在这个 cat 这个地方也是来来回回，就是等于你这个钢丝绳，上边呢。就是沿着这个 cat 呢，它有大概七八条，十条这样的这钢丝绳来来回回，然后它两边呢有一个这个特殊的这种就是锁死的这个 clamp， 它同样道理，就是说呢，你很难锯那条钢索，因为钢索它也是它不是贴着不动的，对不对？它是一锯，它的钢索就在那晃
了，
哎，但是你又不能把它揪下来，对不对？哎，它这个稍微贵一点。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哈。我也是，就是看到，我也是很好奇，就是最近看看防盗的这个防 cat 被盗到底有哪些不同的产品啊？我看这两个呢，就说确实有点怎么说，别出心裁这样哈。
或者说适合我们简单上手来使用的，对吧？不一定非得去找修车店。
可能找这个修车店也不是大不了，人家也可以帮你装，对不对？不是每个听众都想自己装。对，
都可以，就反正都是很简单的哈。好，非常谢谢李进的推荐啊，刚好也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看看大家关于这个三元转化器被偷哈，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问题哈？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再跟李进进一步的讨论和请教。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我们请李进来跟我们讲讲哈，正在开幕当中的这个慕尼黑车展啊，它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慕尼黑车展呢，就是它是欧洲最著名的车展之一。欧洲呢，你记得咱们以前说过，美国的原来是四大车展哈，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车展。然后呢，因为这个底特律车展呢，最近就是有点每况日下，因为它那个地方它的那个时间呢，老是最冷的时候哈，所以对，而且它又和这个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CES。消费者电子展有点就是太近了，就隔了一个礼拜还是多少，所以人家很多的时候现在新
疲劳了。
哎，对，而且很多电动车呢，他们选择在拉斯维加斯展出，所以呢，底特律车展最近有点，我觉得排名被人家比下去了，好，
没落了哈。
哎，欧洲车展呢，它是这样，就是有巴黎车展，有法兰克福车展和这个慕尼黑车展。但是呢，他们都是这样轮流，因为欧洲本来就是个小地方，对不对？
对。
所以呢，巴黎车展呢，法兰克福车展，他们是就是隔一年，就是今年在这儿，明年在那儿这样子。然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呢，好像他们也是在，就是互相，之间就是你办一场，我办一场这样子。哎，那
所以今年轮到慕尼黑了是吧？
哎，今年轮到慕尼黑，然后他们呢，就是今天是。 就是当然已经过了，欧洲早过我们嘛。欧洲呢，就是欧洲时间他们是9月4号，就是媒体是，这一天是专门给媒体采访，然后呢，明天就是5号到10号呢正式开幕，就是大家可以大众去参观这个展览。
嗯，
哎，
好，
对，那这次的这个展览很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的这个厂家参展。
哦，
而日本的厂家呢，一家都没有，全都缺席了。
哦，为什么呀？
这个很奇怪，就是说呢，因为在这个欧洲车展呢上面呢，这一次啊，可以感觉到呢，都是好像那个电动车啊，有点大行其道，
嗯，
就是所有的这些连欧洲的车展，欧洲的这个车商吧，啊，他们。都是在就是讲未来的几年的这个电动车的开发，所以下面的就是李静很快的跟大家过一下哈。
好，
除了车展之外，其实呢很多这种供应链供应商，比如像这个博士哈，德国的 Bosch， 德国的这个大陆啊 Continental， Valeo， 这些都是欧洲的这个巨头啊。因为他们也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啊，和美国的科技巨头啊，在自动驾驶啊、电池啊、软件啊等等等，还包括什么呢？高通、Qualcomm、英伟达、NVIDIA、Intel， 因为他们都想在这个，汽车自动驾驶这个领域啊，能够分到一杯羹。
哦，OK， 当然他们是作为这个元件提供商吧，汽车芯片的哈这一部分。
对，
嗯，OK。
其实呢，还加上一点，他们不单只是供应芯片哈，很多的时候呢，他说我供应芯片，那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这个参考设计。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用我的这个 driver， 对不对 ？software 啊，等等等啊，所以呢。就是他们也会千方百计的和这个汽车厂家之间，就说你看你的这个 software 我都已经帮你开发一半了，哎，那当然得收多点钱，对不对？
对，
yeah.
OK， 好，所以这个看来这一次也是争奇斗艳啊，各方除了日本这个出席率有点低是吧？几乎没有存在感哈，但是其他还都是各大厂家到齐了哈。
对。
那您觉得最有看点的是哪一方呢？
咱们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奥迪哈，奥迪呢其实它是，也是很早，它是这个大众整个的一个集团里面很早进入电动车市场的，只不过它的早期的这个车辆呢，它的竞争性不够强，所以呢，奥迪现在又在等于是卷土重来吧，然后它这次呢就是展示出一个叫 Q6 啊，大家知道，奥迪是 Q3、Q5、
Q7，
对
不
对？
对啊，
这来
Q6 了呢？
哎，Q6 e-tron，这是它的电动的这个名称啊 ，e-tron，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 SUV， 也是跨界车哈。那它这个怎么说呢？性能的这个细节还没有，我至少在今天。咱们讲节目之前呢，还没有看到最后的这个技术细节在什么地方啊？咱们就只是提一下，就是奥迪的这个 Q6 e-tron。宝马很有意思，宝马呢，它展示了一款这个新的概念车哈，你听，这是概念车，叫做 New Class。
New Class， OK。
New Class，
怎么跟 New 法？这新在哪儿呢？
对它呢，新在什么地方呢？它首先呢，他说我这架车呢。也将采用和特斯拉类似的这种圆柱型电池，就像笔电一样哈，而不是一片一片的那种长方形的，像面包一样那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这架车呢，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将电池组的这个成本降低50%，而且呢，他这架车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啊，很有意思，有点像这个，宝马呢，他在多年前哈，在1967年的时候呢，他也是面临一个危机。那当时呢，这个宝马，就是他这架这个宝马这个公司在 late 60s early 70s 卖的不咋地啊，所以呢，他几乎要被奔驰收购了。那个时候，
好，
因为 别的竞争对手也看着宝马虎视眈眈的，对不对？所以呢，宝马那个时候就推出了它那个新的那款，就是后来就变成宝马3 Series、5 Series， 就这样又卷土重来哈。那这次呢，宝马呢就说这架车 New Class 就有点像我们那么多年以前，我们这款车啊，他说这款车呢，在外观上啊，等等等等，都我觉得有点像宝马以前的那个特色哈，就是
什么特色？
假如大家就是开惯宝马的，尤其是70年代的宝马，你就想那个年代的那个宝马，就是它那个玻璃的面积特别大，就是视野非常宽广，你整个的
全景天窗是吧？
哎。就是你看这点玻璃上，就是这架车的照片，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就是玻璃面积超大，这个很有意思。这是反其道而行，因为什么呢？我就觉得玻璃面积本来就应该很大，对不对？但是呢，在过去十几年的时候呢，那么十几年来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汽车的这个玻璃面积越来越小，特别是后座的那块玻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这个设计师为什么把这个玻璃做的那么小呢？这我的这个后视，这个景观不是没有那么好那么良好了嘛，对不对？
嗯，对呀。
这个宝马的这个设计啊，我只能说咱们不是做视频，可能呢到时候我们开放 Twitter， 我们把这个照片给放上去啊。
嗯、OK。
确实是令到
窗子大，
眼睛一亮，就是哎，这个宝马确实是有点。就是不寻常的这个表现，但是它内部啊，很像这个特斯拉 Model 3，也是中间放一个横的这个显示屏，但是宝马呢，它更往前一步，它做了一个抬头显示屏，它就是用前面的这个挡风玻璃啊，本身作为一个显示屏，就是说它底下有一个 projector system， 然后它把这个 image， 就说你边开车，你可以看到前面，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有些数字。就是好像在空中浮现在你的这个车窗上面。
哦，哇哦，那真的是，我觉得就像您说，这是抬头挺好，就不需要我们还低下头来去看。这个可能也是，
对不
对？哎，
对
呀、啊，就是比较就是提升了这个安全性哈。好，那关于这款车的话，我想可能还有一些细节哈，李进想跟我们分享，可是到了我们不得不休息的时候了，也请大家稍后啊回来我们继续聊。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休息之前，李进正跟咱们讲解这个慕尼黑车展上哈、是宝马推出的最新的概念车哈、那除了刚才您讲到的它这个超大的玻璃，尤其是我看到图片也是觉得很惊艳啊，那个天窗就除了那个前挡风玻璃和那个天窗中间那个支撑杆之外，就没别的了哈，都就全是玻璃了。那除此之外，您还觉得有什么看点或者想分享的呢？
对，那我们刚刚讲完宝马哈，那根据宝马的这个 CEO 他说呢，其实我们这架车呢，你别看是个概念车哈，它已经是 very close to production ready。当然这是很多的 CEO 都喜欢这样说哈，但是呢，它到底哪一年可以推出来啊、它并没有特别的这个说的非常清楚哈，它只是说这个。可能在2025啊，或者是2026啊，大概是那么个对。好
，OK。
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比亚迪，比亚迪很有意思。比亚迪现在是在中国大陆最大量的一个汽车生产商，而且它的这个电动车也是非常非常强势啊。而且呢，它在8月9号的时候发表了一段视频呢、啊，呼吁中国汽车制造商啊打破。常规啊，或者陈规啊，应该那么说啊。这意思就是说，他那个英文是 demolish the old legend。
哦。
The old legend 是谁呢？当然就是欧洲老牌了，对不对？所以他这有点像是像欧洲老牌火力全开，因为他们
下战书了。
对，就是说在他们很多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呢，现在都是，全部涌入欧洲，因为欧洲呢，它不像美国这样，美国现在是非常的这个反中共嘛，
对。
中共的很多的这些出口呢，现在已经严加限制，但是欧洲还没有那么强， 好，那很多的他的一些汽车制造商呢，就将他们最好的产品呢，全都往欧洲市场那边啊推出。那比亚迪呢，据说呢，就是他有好几款，比如像他的那个叫 Denza D-E-N-Z-A 的这个系列啊，全都是高端电动车，所以呢，比亚迪是其中一个。然后呢，像东风，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像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HiFi， 这牌子很有意思 ，HiPhi， 那这个也是一个高端的这个电动车初创公司，它呢，这个，当然
怎么了？有什么样的车推出来呢？
它就有一个叫 Z 就像 Zebra GT 这个轿车哈，就是其实看起来我觉得设计的都不错。最要紧的就是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汽车厂商啊，假如在欧洲想打开这个市场，因为欧洲它的这个消费者呢也都是非常怎么说啊，喜欢买欧洲车嘛，对不对？那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汽车厂商呢，它就是要在那儿拼出一块市场来，所以呢，质量这方面呢，行还是不行，那就要看了。假如不行的话呢，说不定又变成昙花一现，那就很麻烦，对不对？
是，好，那这是关于中国大陆的一些车哈，其他呢，比如说老牌的奔驰啊什么
的，老牌
的，
像奔，我们刚刚讲过宝马嘛，对不对？
对
啊、那奔驰呢，也没有这个，也绝对没有这个有一些这种惧怕，他就马上推出，他叫 CLA 的这个，也是一个概念的这个全电动车啊，概念车。那它这架车呢，我看到呢，就是第一，它是采用800伏的高电压系统，可以充电的时候呢，可以接受250千瓦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功率哈，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提供400公里的这个续航力，而且呢，它的这个 CLA 呢，据奔驰说呢，我的这个电能的消耗啊非常好。可以说是每千瓦时行驶5英里，那么说吧，这是什么意思呢 ？1 kWh 为走5英里，对不对？像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呢，大概像 Model 3呢，我想有 Model 3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看一下 Average， 我相信它是每 kWh 走差不多4点几英里。OK。
哦 ，OK。
然后呢，像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X 或者是 Model S 的话呢，我自己的感觉最好我可以走到 3.5， 就是1000瓦，1 kWh， 我可以走 3.5， if I have good luck tailwind 大概可以接近4，但是多数都是3到 3.5 之间。所以呢，它的这个电能的这个消耗啊是蛮不错的。然后呢，根据欧洲的这个测试循环啊，他说这个续航力可以达到466英里，但是那是欧洲的测试方法，美国的测试方法 EPA 呢保证去不了466英里，估计呢可能是在低过400，不过低过400也不错了，对不对？
是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美国和欧洲有这个差距啊？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令人惊奇哈，每一个国家或者像欧盟，它是代表欧洲的国家，你比如像日本，中国大陆，他们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有他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最符合国情的、最 realistic 的这个测试方法。
Okay,
没什么好说，就是这样。
OK， 好，了解。OK， 那这是关于慕尼黑车展哈，您还觉得有什么想补充的吗？特斯拉有没有去啊？
特斯拉有，这是特斯拉第一次参加展览，而且在这个上面我们就顺带提一下了。特斯拉呢刚刚推出它的全新设计的 Model 3，全新设计的 Model 3。那这个 Model 3呢，从外表看起来呢，棱角上比较分明一点哈，就是没有像原来那个 Model 3比较圆圆滑滑的这样子哈。然后它这个车身的那个腰线呢也比较敏感，也比较明显，而且呢，据说这架车呢，他们也是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据说这个续航力呢有可能超过400英里，说是那么说哈。那这个它现在首先是在欧洲推出，美国的推出可能要迟几个月吧，
OK， 好，那么这个在谈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哈，就是说它这个新车哈，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因为毕竟时隔了好几年是吧，它才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最新的动作，那到底具体有什么样的看点哈？那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看看李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那同时也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大家对于车啊方面，如果您正在路上哈，刚好有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关于车的一些问题和经验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那继续聊这个慕尼黑车展哈，咱们说了好多这个欧洲美国的厂还有美国的厂牌，包括中国大陆都谈到了哈，你看李金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就想再加上一个，就是大众啊，大众呢他这次呢就是有两个重头戏，一个就是他第九代的这个帕萨德，这个帕萨德很多听众朋友我想都非常熟悉哈。另外呢，它有一个大众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叫做，它新的电动车都 start with ID 这两个字哈 ，ID， 然后叫 GTI。这个车有什么特别的呢？哎，在1975年呢，48年前，就在法兰克福车展呢，这个大众呢就是首先亮相这个 Golf GTI。就是一个小的这个两厢型的这个车哈，但是呢它是非常受这个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呢你想看这个 GTI 这个名字已经差不多要50年了吧，哎，这次呢它推出的这个 ID GTI 呢，那当然是一个 very modern interpretation 啦，对不对，就是不像以前那个方方整整的，但是现在是 much more 流线型啊等等等，采用了很多这个新的技术，所以我就顺道提及一下哈，这个 ID GTI。
好，谢谢李金的介绍。那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啊，是马先生，我们看看马先生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想分享什么。您好，马先生。
Hello， 马先生。
你好，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哎，请说。
您好，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因为我有一个是 Mazda 的一个老车，是2010年的，叫 是 Speak 3，但是它里程跑的并不多，大概只跑了6万里。现在，我有这一个问题，这个车其他的性能都很好，但是说它的 alignment 总是会隔三差五的话，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跑偏，特别是前边的右边。我想问一下，我也做过 alignment， 因为我买过那个一个 package， 就是说 lifetime， 但他们去调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调，但是我能看他给一个 report， 都是在这一侧，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们的技师，他们技师也没说什么问题，就是反正给你调整，调整完了开个3个月左右，他就会又偏。那有的时候对这个轮胎的损耗是有，像我想问一下李先生。这是个什么问题，或者说怎么样来处理这种事情？
您的车再说是哪一年的？我听到了是马自达 Speed 3， 是那个高性能款嘛，对不对？
2010年。
2010 ，OK， 走了多少里
了？6万多一点。
六万，这个现象是最近才有，还是您觉得买了车没久就有啊？
这个现象大概这个车从2万多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是二手车，我从我一个朋友那里买过来的，就是发现这个车的就是这个轮胎损耗特别的快，那后来就是我就去买了这个 package， 以后我就调嘛，每次调完了都是在这一个方向会有这个差距。好比他我记得数据，如果我现在手上没有数据，大概的数据就是说正常的话是0.1，但是说呢，它有的时候会到了-0.2，因为我不太懂它这个数据是咋回事，但是说总是受损是在右侧前右侧的这个问题出的多。
好， 这个呢，马先生您需要怎么做呢？光是有这个 lifetime alignment 还不够啊，需要可能要请这个您是在哪一个城市啊？
我是在 Santa Clara 或者在 Fremont。
哦， Santa Clara， 对，我可以推荐您去让王师傅帮您看一下，他对这个车身 body 非常有研究。我怀疑您的这架车呢，可能在前面的悬挂系统可能有一个这个 bushing 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有点损坏。因为你刚刚就是新车，它绝对不会说没事吃饱了撑的就会突然间走着往右哈，不会，就是它一定是就是它这个 bushing 也好，或者它的那个悬挂系统的一条这个连杆也好啊，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你没事，但是呢，它那个 bushing 已经磨损了，或者以前碰撞过，或者是怎么样造成的这个 bushing。英文就是大概叫套子啊，套筒啊，还是怎么？它是硬橡胶，但是容易损坏，在特殊情况之下，所以呢，您需要不是说只是做这个 alignment， 而是说请有经验的这个师傅啊，仔细的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车的前悬挂系统，特别是右轮，你仔细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请师傅看一下这个。右就是前面的悬挂的右侧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对，其实应该那么说，说不定是左侧。为什么呢？你的车偏向右边并不一定是右侧一定有问题啊，就是说整个前部的悬挂系统都需要，这真是要有火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帮你看一下啊。这有经验的他们一看就说，哎，你这个地方可能碰过也好，或者怎么也好，或者是松动也好，就这样子。
那如果说这个小板前面嘛，不知道是左边右边，如果这一个如果说真的是有问题，修起来会很昂贵吗？
不会，它这个 suspension 说白了就是一都是铝做的或者是钢做的嘛，这个就是几块，就是那么几块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OK
呀，嗯，
OK
好的，希望能帮到您，马先生。
好，谢谢马先生。
那最后只剩下两分钟时间了，李进，看看您还有什么想跟咱们聊一聊分享一下的。
好，我这个很快聊一下一个太空的啊。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呢 SpaceX 咱们已经讲过，它现在呢不单只做火箭，而且它呢还做它自己的这个星链卫星嘛，对不对？在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这大放异彩啊，这个绝对是很厉害。现在呢就是
现在有什么问题，
跟一个国防机构叫做太空开发署，就是叫做 Space Development Agency， 这个国防的这个一个部门哈，他说我现在帮你打造这个就是基于我的这个星链卫星的这个架构，但是它不是用来通讯，它是用来专门追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卫星。而且呢它跟这个国防发展局呢就说签了，就说先造四颗这个合同呀。而这个 SDA 很有意思，他呢就说不走原来的路线，就像以前洛克希德马丁啊什么做一个这种国防卫星的，至少都是多少亿啊，甚至上十亿的这种大家伙啊。现在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据这个中共的这种就说也是向外太空发展的话呢，你别到时候被人家一锅端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觉得像马斯克的这种星链的这个架构呢，你想怎么打，我的卫星都多过你的导弹呢，对不对？
对呀。
所以呢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充分利用这种商业的这种技术啊，因为它开发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呢他说我这种卫星呢，我这寿命不需要几年，说不定我每两年呢我就换一个新的，因为每两年呢就可能有新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采用。所以这个 SDA 的这国防机构呢就是可以现在看到美国呢不单只不给你打嘴炮啊，已经是在发这个
暗自发力了哈。
就是已经在那部署这种专门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东方快递的这些导弹哈。
是，所以看现在这个新时代啊科技的背景下，这个战争已经 已经不在地球上打了哈，外太空也要做好防护、防御和攻击的这个准备了哈。嗯，好，非常谢谢李进哈，总是带给我们这些开阔思维的这个新的消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那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相见喽。
好，再见。